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透过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还有撒母耳记下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在撒母耳记当中呢，我们主要是了解了撒母耳，但是后面的重点呢都在大卫身上。那整个大卫的人生基本上我们已经跟过了一遍啊，其实还有一些遗落的故事，还有一些后续的情节发展呢，以后再跟大家去分享。那今天呢，我们直接来到新约部分，看另外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属灵领袖，同时呢也是耶稣的门徒，他就是保罗。那我们也知道啊，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保罗的名字好像一会儿叫扫罗，一会儿叫保罗。后来先源查了一下，但其实呢，他只不过就是同一个名字，两种语言的不同叫法而已。那从今天开始呢，星源跟严我们一起大概是沿着使徒行传的记载看一看圣经当中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影响力的男人，他就是保罗。首先在看保罗这个人的时候呢，星源跟严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保罗他的出身和来路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在圣经的腓立比书3:5-6当中啊，保罗这样介绍到自己的背景，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我这段话非常的简短，但是信息量非常大。
他这边强调他是我的身份是吗？因为他该守的都守了，不论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割礼也已经割了，他又是法利赛人，所以代表呢他有绝对的权柄跟背景呢可以来逼迫教会。
对对对，
因为他是无可指摘的是吗？
就用今天的话说是根正苗红，就来路特别正，往上追溯自己的祖宗一代那都是不得了的人。那就像是在使徒行传22:3当中啊，保罗也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而且这个加玛列呢，他是名师啊，所以代表说他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利赛人，但是他在名师的教导上面呢，他其实熟悉所有的律法，那他所有该守的也守过了，那他绝对呢做的比你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人都好太多。
感觉用今天的话来讲，不论他做什么，那他都是名门正派，他都是权威。我们可以继续的去追溯保罗他从前的列祖列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他首先呢，他说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那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所以这个便雅悯支派呢，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创世纪49:27那边说，便雅悯呢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盟友有战斗力。那便雅悯子孙的后代呢，按照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的被数呢，共有35400。所以即使便雅悯是以色列12支派中最小的一个，是由雅各的幼子便雅悯的后裔所组成的， 但是他们却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而且看起来就完全是一个带领者的这么一个支派啊，虽然人少，但是骁勇善战。最开始对于他们的祖先来说，这个天下呢就是我们所打下来的，这个话听起来就很熟悉。再继续的往上叠加他的这些优良的历史背景，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人又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啊。这个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哇，大家都熟悉，信心之父。他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米索不达米亚地区迁到了迦南地，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还有巴勒斯坦的这片地方。亚伯拉罕他们的历史当中啊，包括了从埃及的奴役当中得到了解救，又进入了迦南地，建立了以色列王国，后来又流亡之后再一次回归到以色列。同时呢，这个保罗也强调了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可以相当于是一个信心之父的直系亲属往下数的这么一条血脉，
不是跟别人通婚的，我是正宗正派。
而且呢，就是说他的先祖一方面骁勇善战，另外属于他的这部分人更加的骁勇善战，同时在历史上真的是不断的跟神有特别好的关系。而且呢，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流亡，或者是经历了怎样艰难困苦的时候，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再来呢，除了扫罗他祖上到底是属于什么支派的人，他也说按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
最嚣张的。
对，对于教育还有他的传统来说，他的法利赛人的来源也是非常的不一般。法利赛人呢，把原本为祭司制定的各种各样的律法推广到了所有的犹太人身上，原本呢只有一小波人要遵循的各种各样的传统，那到这里呢，你犹太人所有人都应该遵守。他们倡导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呢，都要去过非常圣洁的生活。你包括吃什么，穿什么，守安息日的规定，甚至怎么交税，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但是呢，法利赛人的这种在律法上所谓的无可指摘，实际上却是遭到耶稣的批评的。因为耶稣说呀，这些人表面上说遵守各样的律法，还在不断的推广，但是呢，他们很虚伪，他们很律法主义，缺乏真正的同情心。在别人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不提供真正的帮助，也忽视了内心当中的这个义。所以呢，他们就用这种宣扬律法推广律法的方式啊，反而却掩盖了律法当中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律法在制定在推广的时候呢，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保持一个仁爱的心，怜悯的心，还有保持社会上的公义。但是呢，却因为过分的遵守这些条条框框，出现了一些本末倒置的情况，反而影响了这些基本原则的应用。
对，特别我们看见在马可福音呢2章24节那边记载说，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而这个事情就听起来非常严重，但是呢，这些门徒呢，就只是因为肚子饿了，所以他们摘了麦穗来吃。所以呢，他们不会想到日常生活的需要，但他们因为为了来遵守这个律法，连摘这个麦穗呢，大家就讨论半天，就看不顺眼，他就来跟耶稣抱怨。另外，在路加福音18章12节呢，这边也记载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你想想看，他祷告到呢，他可以记载下来，代表说他一定是在大家的面前大声的祷告嘛，因为他让大家都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所以他做了什么呢？他说，我一周禁食2次啊，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啊。哇，你看他这个祷告不知道是跟上帝祷告还是跟人祷告，
对，
他就代表说，你看我做的比你们都好，你看我守律法又禁食2次又捐上1/10，哈，你看我法利赛人我骄傲的。
所以他们除了桌面上的各种各样的律法，其实他们也非常重视口口相传，当时呢大家互相之间都有这种约束的感觉。于是呢，在马可福音7章8节当中啊，耶稣就有对于他们的批评，他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就完全死守律法啊。相当于呢，律法最大的我们都知道是为了让人有和平有爱有怜悯和公义的心，但是呢，前面也看到门徒的已经饿得不行的时候，摘点麦穗来吃的时候，他们就说，哎，你怎么不守这个安息日的规定呢？大家几乎都是这么一个榆木脑筋。 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你看作为往上看，族谱非常的正派，自己的祖先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征战取得胜利，同时呢我们对于律法呢又有这种过分的夸张的宣扬还有遵守，这就使得保罗呢在当时他也延续了自己这些祖上的传统和习惯，所以呢我觉得我做什么事儿我有底气，另外呢我名义上我是遵守个法利赛人的传统，我是遵守各种各样的律法的，所以呢你们都不能够对我怎么样。当然了，我们后续也会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主耶稣的感召之下彻底的改变了，而且呢是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变成了一个去主动的宣扬福音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保罗有各种各样的出身环境还有经历，但是呢这些最终还是没有限制住他对于基督信仰的一个正确的认知。其实从保罗最开始的这个出身背景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尽管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可能来自于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国家，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呢我们也深知到，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人也都跟扫罗一样，尽管有这样的出身，有这些经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去认识信仰和接受信仰的限制。
我想当我们听见扫罗呢，他因为自己的出身有那么多骄傲，其实可以让我们去检讨我们目前的信仰生活是不是往往也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我们聚会的方式一定要按照某一种传统。就像我也听见有一些教会呢，为了争夺说教会里面可不可以用鼓或吉他来敬拜神，还是说呢应该要有管风琴才是最庄严最严肃的方式来敬拜神。那往往呢教会就为这些非常小的事情大家就有非常大的争论，甚至当之前疫情的时候在美国的很多教会呢，因为为了要不要戴口罩的事情，因为一部分的人说我们应该要追求我们信仰的自由，我们不怕我们得了 COVID 新冠我们上帝会医治我们，但是另外一部分的人呢也觉得说我们就应该要遵守社会的命令，所以我们要戴口罩来保护我们的健康。所以呢大家往往就是为了这些莫名其妙的坚持，搞得最后不是在追求神了，而是在追求人的坚持，人的律法，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用一颗单纯的心来追求神。所以其实我想当我们看见扫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来警醒自己，我是否有很多的规规条条让我跟随的是律法是传统，而不是单单跟随圣经里面的那位神。
对，没错，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啊，所有的律法其实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仁爱、怜悯和公义，但是呢当你过分的追求律法，就像保罗前期一样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反而忽视了这些律法这些规则最开始的目的。感谢，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明天星源和严接着跟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的